我先想问问大家，在你过去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曾经试过从最高处忽然之间跌进一个深渊，让你觉得好像你的整个人生都走进一个很黑暗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你也会心有余悸，甚至有种不堪回首的感觉。当时你有没有觉得，哎，上帝，你怎么好像在我的人生当中不见了，你缺席了，你到底去哪里？甚至你会怀疑，上帝，你到底存不存在？那上次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讲到出埃及记的第三、第四章哈，这两章呢是提到神呼召摩西哈，要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进到应许之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可是摩西就用了很多很多的借口来推搪上帝这个呼召。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摩西的那几个借口是什么？他用了五个借口哈，一个觉得自己不够身份，然后呢又认为自己不认识神哈，认识神不够深，他又担心别人不信是神差遣他去的，然后他又觉得自己拙口笨舌，没有才能恩赐，到最后呢是没有理由还是要推搪。但是神就一一回应摩西的这些的借口，他解决了他所有的担忧，使他不再有借口去推搪。然后到了四章的十八到三十一节，那里就记载摩西就顺服了，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孩子骑着驴回到埃及地去，还有他手里是拿着神给他的那个杖哈。神呢同时也差遣了他的哥哥亚伦去迎接他。摩西步进了一个好的开始，那当时经文是这样形容，摩西就把耶和华派他所说的一切话和吩咐他所行的一切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和亚伦就是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亚伦把耶和华对摩西说的一切话都说了一遍，就亚伦就成为摩西的口哈，并且呢他们在人民的眼前行了一些的神迹，老百姓就相信了，他们听到耶和华眷顾以色列人，也监察了他们的痛苦，所以就俯伏敬拜上帝。那这样看起来，摩西的确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就好像今天很多神学毕业生，当他们刚踏入教会侍奉的时候，一般我们也会说他们会有一段的蜜月期哈，因为这刚进去弟兄姊妹会众都会对他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期盼，然后呢对刚来报道的传道人也会有多一点的包容哈，所以一般都会有一个时期的蜜月期，长短就个人不一样了哈。可是呢虽然好像看来不错，但是摩西很快就经历一个侍奉的挫败。经文说，当摩西和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叫他们可以在旷野向我守节。可是法老的回答是什么？法老是很鄙视的这样说，耶和华是谁？我要听他的话让你们离开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法老这个回应可能对摩西来说是意想不到的。当摩西在劝这个埃及王去让以色列民离开的时候，法老就更加的变本加厉。埃及王这样说，摩西亚伦呢，你们为什么使人民懒惰不做工呢？去挑你们的担子吧。又说，你看这些现在这地的民很多，你们竟然叫他们歇下担子。埃及王法老他觉得摩西他们这个请求是因为他们懒惰，叫那些老百姓懒惰不去工作，所以呢就在当天法老就吩咐那些督工的当首领的，就要更加的严厉的对待以色列人，就是本来做砖的草是给他们的，现在都不给了，要他们自己去捡，可是砖的数目一点都不能少， 而且呢，还要把更重的工作加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摩西、亚伦他们第一次去见法老，就碰了一鼻子的灰啊，本来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难堪。谁知道后来当他们出来见到以色列的那些首领的时候，他们的话更让他们挫败。以色列的长老对摩西和亚伦说，愿耶和华监察你们，审判你们，因为你们使我们的香气在法老眼前和他的臣仆眼前都发臭了，把刀放在他们的手里来杀我们。这些的长老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向法老去求情的时候，法老没有听他们，反而反唇相讥，还说他们，你们确实是懒惰的，所以才叫我让你们去献祭给耶和华。那摩西和亚伦现在真的是腹背受敌，内忧外患。本来以色列的子民他们都相信摩西和亚伦是受耶和华神的差遣来拯救他们的，但是很快他们就从一个非常高昂的情绪跌入深渊，甚至从接受变成拒绝摩西亚伦。那刚才冰峰为我们读的那五章的22-23节呢，这段经文就是一个桥梁啊，它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之前第三章到五章的21节之前，是提到摩西领受神的呼召，然后他真的去的时候，刚开始服侍没多久就受到挫败，然后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申诉为什么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就引出神怎样来回应摩西的这个申诉。摩西他带着一肚子的气哈，他来到神的面前，有很多很多的委屈，很多的颓丧，他问神，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些人民呢？为什么差派我呢？自从我到法老那里奉你的名说话以来，你就苦待这人民，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你自己的人民。可是在神回答他们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摩西之前的那个挫败当中，其实有什么教训他是可以学到的，我们也可以一同来学习。首先，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一个选择性的聆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和华神在4章21节的时候对摩西说，你启程回到埃及去的时候，要留意我交在你手里的一切奇事，把他们行在法老面前，然后记着这一句，我却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就不让人民离开。那神是一开始就提到法老不会那么轻易的让你们带走以色列人的哈。那当人民听到摩西亚伦他们说的那些话以后，经文说他们就相信了，可是他们的相信可能只是听到前面那一部分，他没有听到后面还有一部分，所以他们听见了就觉得耶和华眷顾他们，也监察了他们的痛苦，就俯伏敬拜。可是百姓却忘记了信心的背后往往也带着一些的考验，考验是人成长的唯一一个途径。第二个教训呢，是摩西带错了人去见法老。那如果我们回到3章18节看的时候，耶和华是叫摩西要和以色列的长老去见法老的，可是到5章1节的时候，摩西是带着亚伦去找法老。那摩西带着亚伦去也可以说得过去，因为后来神怎么说呢，让步了哈，因为摩西很多的借口，他说我没有口才，然后神就让亚伦成为他的口，所以他带亚伦去也可以说得过去，可是他忘记了带谁啊，以色列的长老哈。那虽然我们不知道神要他们带以色列的长老去有什么特别的作用，经文没有说，但是呢 很明显的，摩西没有完完全全的按着神的指示去做。第三点，摩西忽略了正确的演词用字。在三章的十八节，耶和华叫摩西，你却去对法老介绍神的时候，你要这样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可是摩西一进去见法老的时候，他用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哈。可能今天对我们来说两个都一样啊哈，反正都是那个神哈。但是呢，当时来说法老是不认识耶和华的，对他们来说外邦人认识以色列人就是希伯来人哈。所以用希伯来人的神这个称呼是对外邦人说的。摩西的说法他忽略了哪一些是法老认识，哪一些是不能接受的。第四点，摩西做了一个错误的请求。我们再回到三章十八节，耶和华叫摩西去讲的时候是这样的：现在求你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好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的神。但是到五章一节，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他们第一句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叫他们可以在旷野向我守节。大家能分别出来这两个说法的语气吗？第一个说法是一个比较客气，好像是向法老我去告假，向你请假，请三天的假一样。但是五章一节，摩西却用斩钉截铁的大赦全国的那个口吻来命令法老，难怪法老也同样用不客气的口吻来回敬摩西。他说：耶和华是谁？我要听他的话让以色列人离开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让以色列人离开。最后一个，摩西做了一个错误的传递。那在三章十八节的时候，其实神从来没有说过会有瘟疫击杀来威胁埃及王，但是摩西和亚伦却对那个法老说，他说：你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去旷野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或刀剑击杀我们。那其实当他这样说的话，就会削弱法老的劳动力。你想想，如果神真的击杀了以色列人的话，那等于他的廉价劳工就少了哈。神吩咐摩西的是一个整体的进路，是用一种比较或体谅的礼貌的措辞做不卑不亢的一个有限度的请求。但是摩西采取的却是一个威权的进路跟法老对立，一种不近人情的谈话。他撂下了一个无可商量的命令。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神怎样来回应摩西的一个申诉啊。首先，神给了摩西一个确实的保证。在六章一节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现在必看见我要向法老行的事，因为我施展大能的手，他必让你们离开。我施展大能的手，他必把你们从自己的地赶出去。那这里这个现在是代表上帝现在提出解决的方案，他要亲自出马来处理法老这个问题。还有他用了三个必来向摩西来保证。耶和华之所以那么肯定的保证，是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用大能的手来救赎以色列人。第二个回应是神给摩西一个救赎的应许。那当我们去仔细看第六章的二到八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首尾呼应的一个文学结构，有的人叫做交叉平行体。在这个结构里面呢，你会看到 头尾是相对的，然后在中间那一部分就是整段经文的最核心的一个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耶和华要拯救以色列人啊，这个应许里面提到耶和华是全能的神，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了是要强调神没有忘记他以前和以色列人的那个所立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我是全能的神，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做永远的产业，我也要做他们的神。神从来没有改变，我们最稳妥的根基就是上帝的应许，他从来没有背乎自己的话。第三个回应就是神告诉摩西，我仍然要用你们。那当摩西将耶和华确实的保证转告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却听不进去，因为他们心里愁烦，还有因为那些苦工的缘故，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当耶和华再次吩咐摩西对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很沮丧地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又怎么会听我呢？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可是神的回应仍然是要差遣他们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神没有放弃摩西。接下来的六章十四到二十七节特别记录了摩西和亚伦的家谱，由于摩西推搪，神就让步，他进行了一个次等好的一个计划，就是拣选了亚伦代表摩西来说话。这个家谱就是要带出神要使用摩西和亚伦两位仆人，并且突出亚伦和摩西在接下来的事件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经文给我们有一些什么反思和应用的地方。首先我们要细心聆听和传示神的话。有一家的保险公司，他们强调他们是用心聆听客户的需要哈。那摩西和以色列的老百姓，刚才我们看到了他们听神的话的时候，好像都是有一些听得进去，有一些却没有听得清楚哈。我们平时与人的相处也是一样，我们必须细心的聆听别人对我们说的话，小心的来传示别人说话的真正的意思，还有包括他内心的感受，才能达至彼此之间一个有效的沟通，特别在辅导里面更是如此。曾经有一次我听一位信徒分享他的过去所经历的困苦，我一边听，我看着他，我一边听，我的眼泪就流出来，因为我真的很深地感受到他过去所受的那些的痛苦。正是因为这样，他感受到我明白他，他看到我这样子的时候，他就说，你相信我说的话，我以前跟人说，好像别人都不相信我，他觉得我相信他，明白他，所以他毫无保留的就向我分享他过去所经过的路。我们对人的话要用心，对上帝的话就更要用心，不能漫不经心。我现在想给大家一个练习哈。这段经文是马可福音出来的哈，这里提到耶稣预言自己的受苦。我想问大家，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预言自己将面对什么事情？彼得为什么责怪耶稣呢？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耶稣预言自己要面对什么事情？善友， 耶稣要面对什么事情啊？啊，冰峰说上十字架，还有没有？啊？伟雄说什么？啊，那我们以前试过很多次，每一道这段经文我们提问的时候，耶稣预言他面对什么，然后大家就说要受很多苦，被杀害，就停在那里了。大家往往我们就忘记了，哎呦，还有五个字，就是三天后复活哈。嗯，这也提醒我们哈，很多时候我们要仔细的看看每一个字哈，不要只看一部分，不看后面那一部分，很多时候重点还在后头哈。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要细心的聆听，还有很用心的来传释神的话。啊，第二点就是将你一切的情绪带到神的面前。摩西他虽然面对一个很大的挫折，但是他有一点很可取的地方，就是他回到神的面前来求答案，甚至他向神来申诉，而不是独个儿在那边自怨自艾。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约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在我们过去的人生当中，我们可能也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困难、失败、委屈或者痛苦。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我们经历那些的境况。当我们身处那些的境况的时候，神为什么没有出手，好像没有帮助我们，他好像就在我的人生当中缺席了。那面对这些的情况的时候，有些人他们选择了逃避上帝，不再向神祷告，不再去教会，甚至呢有一些决定放弃信仰，不再信神。但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他安慰我们，神没有忘记我们，在每一个艰难困苦当中，他仍与我们同在。刚才的诗歌说耶稣不改变，他一直在保守着我们。在生命记里面有这样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念。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可靠的神。他向爱他和守他诫命的人守约，并且施慈爱直到千代。虽然我们在受痛苦的那一刻不马上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往往在过去之后，我们回看的时候才看到经历的是化了妆的祝福。哥林多后书也这样来安慰鼓励我们，我们一起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是满有怜悯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当我成为传道人之后，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在牧养和关顾弟兄姊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最能安慰和鼓励信徒的，不是分享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而是分享自己过去所经历的软弱和困难、挫败的时候，而且就是神如何带领我们跨过这一些的情况。弟兄姊妹从我的分享里面，他看到我明白他们的难处，感受到被接纳，而且从我软弱的生命当中，他看到有盼望。作为侍奉神的人，我们也会不管你是信徒还是传道人，我们都会经历挫败。最不受挫败的时候，就是你什么侍奉都不干的时候。但是当然我这样说不是希望大家啊，那我今天就所有的侍奉我都退出了，不是这样哈。因为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在旁边来对你评头秉足。有的时候别人的意见我们是要听的，但是有的时候别人的批评也可能是没有根据的。 当遇到侍奉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最好的方法也是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摩西一样，在与神倾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自己，也更深的认识神，从而可以调节好我们侍奉的心态。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几位堂委的祷告会当中，上个礼拜牧师也提过，伟雄分享到他很想快些的康复，因为他很想侍奉上帝。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不想见到我一个人那么辛苦。对我来说，我听到伟雄那番话，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不过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还有其他的堂委，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在侍奉哈。那一次我也跟伟雄说，我正好在那天之前的两天我自己在祷告，因为我想到传恩堂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不同的信徒都有不同的需要去牧养，我也很想有不同的小组来为他们开组，有一个埋身的一个牧养，但是好像又分不了那么多身我后来我就向神祷告，我觉得神啊，你知道我的软弱，你也知道我的有限最重要的不是我做多少还有能做什么，而是神自己亲自的去保护教会。是神亲自保守弟兄姊妹的心，不离开上帝。祷告之后我心里就释怀了，我就只能在神面前尽力去做，其他的上帝来包底。所以无论在我们生活上也好，侍奉上也好我们都会有情绪，但是我们只管来到神的面前刚才唱的那首歌《耶稣恩友》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在希伯来书四章也就是这样一句的经文，我们一起念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所以圣经给我们莫大的应许是我们要切切把握的让我们把一切的情绪带到上帝的面前第三点的应用就是神乐意使用人的卑微去成就他的心意。那在出埃及记六章的14-27节呢，有关摩西和亚伦的家谱当中，他最后一句是这样说的，他说那对埃及王法老说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和亚伦。那我们看到强如摩西这个人，他仍然有人性的不足，但就是这样平庸的尘世凡人，却因为神拥有了超绝尊贵的势力，卑微的凡族却领受从神而来的托付。我四月的时候去了一趟国内我们去参观了一个地方，这个是在甘肃省兰州市的第二人民医院右手边那个是今天的那个样貌，左边的这个是前身它的前身叫伯德恩福音医院。这个命名呢是因为了纪念这位的 William Borden， 这位威廉伯德恩先生他是美国人，他在1887年生在美国一个很有钱的家庭，七岁的时候他受洗成为基督徒，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的爸爸送了一份大礼物给他，你猜一下是什么礼物，如果给你，你的爸爸给你礼物，你希望得到什么？他的这个礼物呢就是给他环游全世界大家可能也希望收到这样的礼物 可是在这个游历当中呢，他领受到神要他去向中国的穆斯林传福音，他就为了这个缘故要受装备，他就去了埃及先学阿拉伯语，然后再到中国甘肃向穆斯林来宣教。可是他却在埃及不幸染了一个病，感染了这个脊髓脑膜炎，他一个月就去世了，他死的时候只有25岁。出师未捷身先死，对我们来说是一桩悲剧，甚至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是呢，当伯德恩他的父亲收拾儿子的遗物的时候，他翻开他多年前送给儿子的圣经，在圣经的末页，他发现了伯德恩在离世前写下的三行字，毫无保留，毫无退缩，毫无遗憾。威廉伯德恩他留下了100万的美金的遗产，而且全数奉献出来，其中的25万美金他就捐给了以向中国传福音为宗旨的中国内地会，内地会就用这笔的捐款在中国的甘肃省兰州这个地方成立了一所以服务穆斯林为主的医院，名叫伯德恩福音医院，今天成为了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威廉伯德恩的死激励了许多许多的基督徒前往中国来宣教，为他毫无遗憾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可见神的工作不是靠的不是我们有多少的才能，而是愿意回应上帝的心，神就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个，哪怕我们什么都没做，好像伯德恩先生一样，神仍然可以用你的生命来成就他自己的心意。哥林多后书这样说，我们一起读，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弟兄姊妹，当你以为上帝在你的人生某个时刻缺席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应许仍然是那么的信实可靠，他仍然在看顾着我们，我们只管来到上帝的面前仰望他的恩典。诗篇42篇有一句这样提醒我们，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的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神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他从来没有缺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你这么的爱我们，即使我们在不明白你的时候，你仍然没有离开我们。我为我们当中正在经历人生艰难困苦当中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求你赐给他们信心，信得过你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让他们可以紧紧地依靠你，主啊，并且让他们在一切的经历当中亲眼地看到你的同在和你的帮助，愿你使用他们的生命来荣耀你。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